简单的来说呢，肯定是传统能源，尤其是燃煤电厂的成本低，一是建设成本，还有一个是运行维护成本低。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燃煤电厂，它可以一年8670个小时，它可以工作5000个小时或6000个小时。但是作为新能源，你比如是这个我们不管是太阳能发电还是风能发电，它都受这个气候和这个昼夜的这种影响，有最多能做到可能30%或者更低的这种利用率，但是呢，每年投入的这种运行管理的费用是一样的。那平均到它产生的或者说它 generate 的每一个单位的这种电能上面呢，它的成本就很高了。政府要履行我们自己对这种绿色能源方面的这种目标的承诺，但是呢，必须得逐渐的提高我们的这个新能源发电这种比例要提高的话，这个不得已就会提高这种供电的价格。在其他方面，你比如说是输电或者配电这方面的价格是基本上没有大变化的，至少目前来讲是这样。那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种大规模的使用这种新能源，那我们的电网结构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输电的成本也会提高，所以不仅是发电，从输电方面也可能会影响电价。输电的叫输电电网的建设。
您是研究这个电网稳定性的方面的专家。那么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阿德莱德那个大停电，应该是让普通老百姓记忆犹新，尤其是南澳的人。最近新闻也说了，如果政府在这个能源配给方面没有储备不够的话，可能会有断电的情况发生，包括新
对，
州。
没错，没错。
那么在您看来，就是说各种电能供给的方式，哪一些是更稳定的？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传统能源，因为毕竟这个传统能源的使用，包括我们电网的建设也是围绕传统能源，我们的控制系统的设计也是围绕传统能源，来做的。那么经过几十年的这种运用，上百年的这种应用，相当成熟，我们的电网也很稳定。但是新能源最大的区别和传统能源的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那个惯量，或者说你简单讲惯性。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你假如你骑一个自行车在路上，走，然后别人推你一下，你可能容易会摔倒。
对。
如果说你开一辆车在路上走，推那个车呢，那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传统能源它使用的这种发电机啊，它有很大的一个转轴，这个转子质量很大。那么它在运行起来以后的话，它就会对电网的稳定性起到支撑的作用，它能够提供那个足够的惯量。但是新能源，你比如说我们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太阳能发电，完全就是没有惯量。包括我们的这种风能发电，那么它是大量的这种小型的这种发电机构成的，它的转动惯量也很小，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新能源就会有缺点。另外一个来讲，新能源还有一个缺点就在于它是不可调度，或者说是不可预测。那我们的传统能源，你随时随地，如果说你要用电了，那你就自己做好计划，那么你这个煤的供应只要不中断，它就会源源不断的输出的这种电能。但是你比如太阳能发电，它晚上它就不能用了，阴天它的输出就很少了，所以说它是不可预测的，不可预测就带来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控制也是不可预测。这样的话，就包括在南澳发生的一些，它跟这个也有关系。南澳发生大停电的主要的原因是一个电力走廊，从维多利亚州到南澳之间的一个电力走廊被这个飓风吹倒了，
对。
电线杆都全倒了。这样的话，南澳再加上它本身风力发电，它在这个风力很大的情况下，所有的发电机都会退出，保护它的这个设备，它都会退出运行。这样的话，就是南澳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孤岛，而且呢还没有足够的这种旋转备用，就是我们的传统能源用的这种同步发电机啊，做旋转备用。这样的话，它这个电能产生的电能和这个用户的需求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缺口，供需就失去了平衡，失去平衡，这个电网就崩溃了，都是新能源带来一些问题。你也知道，就南澳呢，它也是准备在做一个很大的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电池，就是想办法能够把新能源采集到的这种能源都存储到这个电池里面，那么在需要的时候呢，再用这个电池来输出，来稳定这种电网。那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有一种在美国也应该欧洲得到的应用，叫 CSP，也是太阳能发电，但是它平时它是把太阳能采集到的这种能源也是储存起来，储存到一种相当于是盐水的一种物质当中。 那么在没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它又用这种储存的这种高温的这种液体呢，能够驱动这种传统的发电机，一方面呢储存了能量，另一方面呢也继续使用我们现在传统的这种同步发电机来提供这种旋转惯量，支撑这个系统。我的理解是，澳大利亚已经开始在着手建设第一部这个 CSP。
那么今天我在看澳洲人报的时候，看到他就是整版评论的跟分析的一些文章哈，他们就是一篇，我看到一个版面上就是说，在各个国家它的核能发电站，就是核电站，还有包括页岩气，还有一些燃气的一些气电站，就是核电站跟气电站，如果是跟这个传统的黑煤啊、褐煤啊这些煤电站相比的话，他们的成本会是一个什么差距呢？
传统的这种燃煤电厂的成本应该是最低的，那么我们的这种燃气机组它本身成本相对而言要高一点，因为它燃气机组我们的单机容量都不能做得太大，不像这个燃煤机组一样。那么从核电来看，核电的成本呢，我想的话初期的投入很大，因为它一次性的投入很大，但是如果说大规模的建设的话，成本应该会和这种燃煤电厂是可以比拟的。但是这可能的最大的问题是安全性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和传统能源和这种核能来比较的话，我想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安全问题和对如果发生了事故的环境的影响的问题。
我看维州这个州议会立法，他就要说在未来一些年，比方说十几年二十年后，新能源目标要达到占比多少多少。
都有这样的目标。
在您看来周期会有多长？因为澳大利亚毕竟已经走在全世界的前列了，您也知道。
这个很难说，因为我们现在做的研究就是100%的这种新能源，那么就包括了我们使用太阳能、风力以及这种天然气。但是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一个过程。虽然说现在在澳洲在太阳能这种发电和风力发电的这种工程也很多，但是呢就我刚才讲的这个比例的提高是逐年提高的，一个是投入太大，另外一个呢也要看这个社会对这种成本增加的这种反应。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前几年就是阿伯特在台上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些反对的意见，就是认为新能源成本太高，我们有其他的方式用传统能源来减少我们的污染，但同时能够稳定我们的这种电价。所以说这个各方面的因素都会在影响，一个是成本上的、技术上的，还有就是政治上的这种原因。那么政府如果是他为了选票，他有可能会给这种我们的这种居民承诺，我不涨电价，这样的话随之带来的就是对新能源方面的投入减少，对新能源的补贴减少，那它就是影响那个过程。如果是电价的话，就跟我以前我也接受过 SBS 的这种采访，一些他也问过我一些关于这个电价，也就是前几年政府这个要求这个电价要下降，我当时就说了下降是暂时的，它还会上升的，过几年还会涨的。那么现在看来我当初的这种判断还是对的。普通老百姓对这电价的这种涨跌的话还是要理性的看待。